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节目已经快做两个月了，所以有朋友问说方心怎么写，好像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呢讲我是方心，可是不知道字怎么写啊，当然就有千奇百怪的字出现。我是四方的方啊，四四方方的方，新旧的新，其实应该是很容易写，也很容易认得清楚的。哦，对了，还忘了问候神父好，神父好。
大家好，我是安神父，安是平安的安。
他也决定要介绍一下自己啊。那神父经常带给我们很多一些警语，或者是给我们一些启示哦。所以呢，其实每次看到他，我都觉得神父真的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平安。好，所以那个安神父的名字也不错。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转述的是一个上海傅方济他所带来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呢，平常不发生在我们生活中间，但是呢，却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神父是怎么来的哦。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地方的修院举行招生考试，时间是上午的8点钟。8点前10分，考场内的考生早已经到全了，只等监考的神父和老师来发试卷。考场内一片安静，只有窗外呢有知了的声音。这时候考场外传来了一阵阵小孩的哭声，小孩边哭边叫喊着说，爸爸妈妈，原来啊带领小孩的父母亲忽然不见了。看看那个小孩，大概只有3、4岁的光景。正在这时候，一个考生从座位上急忙起身，跑到门外，用手帕擦干了孩子的泪和汗水。这个考生问小孩说，你的爸爸妈妈去哪里了？孩子很小，一会儿东指一会儿西指的，完全说不准爸爸妈妈究竟在哪里。好心的考生把他抱在怀里，然后呢在考场的四周四处寻找，可是怎么也看不到一个人影。这个大哥哥抱着孩子边找边哄他，孩子渐渐平静下来，考生根本没有注意到时间已经在分秒之间过去了。他眼前唯一的办法只有把小孩交给神父了，所以他急忙地跑回考场，那时候已经是8点10分了。其他的考生都已经全神贯注地在看着考题。他十分抱歉地告诉主考的监考神父，并且呢说明了刚才的情形。神父和老师同意他入座参加考试。就在这个当儿，孩子的爸爸妈妈终于出现在考场的门口。孩子看到爸爸妈妈太开心了，立刻奔跑过去。爸爸妈妈连声道谢，而考生呢也专心地开始回答他试卷上的问题。虽然他知道自己平常在学校里成绩平常，跟优秀的学生相比呢，他实在是不足为道， 但他还是认认真真的答每一道题，直到考试结束的前三分钟。十点钟，神父和老师要宣布三日后他要发布录取考生的名单。依照考试的规定，考完了以后呢，学生们要等三天。但是呢，这时候神父就要全体考生停留片刻，监考的神父也在训话，两位监考的老师在阅读一位考生的试卷。神父训话完了之后呢，两个老师就把已经批好的一份试卷递给神父看，并且私下说了几句话。这时候神父就走向全体考生，并且说，我现在代表修院正式宣布某某某已经被录取为被修生，他就是刚才抱着孩子在找父母的这个考生，虽然他试卷的成绩刚刚及格。不用说明，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他为什么被录取了。大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不停地恭贺这个考生。其实这是修院和教友预先布置好的一个考试题目，德才是第一，才是第二。这是一场爱心的考试，要看一看哪些考生能够主动的去做。这个考生的试卷成绩平平，但是他的爱心赢得了高分。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每个小时每一刻钟都在接受天主对我们爱心的考试。朋友们想一想，如果是你，你得几分呢？神父，安神父，我问你一下哈，当神父要考试啊？
当然了。
啊？当人已经不容易了，当神父还要去考试，那谁要去当神父？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一个神父怎么变成一个神父啊？因为他平常一般在没当神父之前，他也是一般的人嘛。
嗯哼。
那整个神父的逃成过程，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
嗯，好的。非常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讲这个当神父的过程哈。一般人或许认为说当神父就不需要经过考试。
我以为他敲门就进去。
哎，不是这样子。虽然天主招选我们哈，但是我们在就是一个基本的学识方面还是必须要的。比方说在哲学方面的知识，在神学方面的知识，因为这个跟往后信仰哈会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信仰有的时候会面临一些挑战，特别是世俗生活当中一些思想的挑战，所以我们要运用这个知识来保卫我们教会的信仰，所以这个基本的知识啊，我们是需要去学习的哈。所以在当神父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在还是大修身的这个过程哈，我们需要修这个哲学2年到4年的课程，神学是4年的课程。那这个过程当然要需要经过考试，
不停的考试，
就像一般的学校一样，就有期中考啦，期末考。 然后毕业了还要毕业的总考啊等等。那特别是在升学完后当神父前的话，要经过所谓的告诫，就是你要听告诫，你会不会听告诫，这个要考试、
啊，这要考试、
对，要经过庆礼总考、伦理总考，那这些比方说你要怎么听告诫，你怎么样的给他们赴圣事啊等等，这些所以这都需要经过考试的。那另外你有提到在这个文章当中提到说，哎，这个修士哈，不是因为他的成绩很好，不是资质很好、而是因为他有这个爱心，
他爱心得满分。
对，那这让我想起我们教会历史上有一位叫做魏亚奈的这个本堂神父啊，那是法国人哈。他那个时候他们要考的是拉丁文，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成绩不是很好，他在读书方面还没有才能哈，可是他的那个神修，就是他内在的德行哈，非常的好，所以
那怎么考试啊？
对啊，那主教说啊，既然他这个知识方面这个不太好，那没关系，他的内在的德行很好，他的圣德很好，所以还是后来让他当了神父哈。那后来就是他给教友的一个服务，就是在听告诫方面。他在听告诫方面非常有神恩，有很多人就是从各处去找他，跟他办告诫。那每一个经过办告诫之后，每一个人心灵不但得到一个平安，同时他们也得到一个释放，从一个罪恶当中重新再复苏起来。所以他在这方面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哈，就是他在这圣德方面哈，很值得我们去跟他学习的。所以一个神父他这个知识也需要，但是他的圣德是更重要的。
那刚才我们在故事当中有提到被修生，那这个是在他进入修院之前是不是？还是每一个神父他进入开始逃城的时候，他的年龄不同，所以他是不是进的学院也不同？
我想这是一种说法，被修身好像是准备当
对准备当修士的
之前的一个阶段，那可能指的是他还是一个中学中学的一个阶段。那一般我们在以前称为小修士在我们这边的称法，那到了你念神职学的话就属于这个大学的阶段了那我们一般都称为大修士、大修身或是这样子。对，
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当神父还要考试的话，的确神父的这种逃城过程的确是蛮不容易的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对考试已经够头大的那神父不但要考试还要爱心考试，我觉得好像比较难一点点我想请问一下神父我们现在在每一个堂口里面其实也都有蛮多的年轻人但是很少人会想到说我要去当神父尤其现在好像圣召是越来越少那你觉得说究竟怎么样看这个人他能不能去当一个神父呢？
基本上第一个是天主有没有触动他，因为圣召本身是天主的一个召教，那这个圣召它是从教友的这个群体当中去选拔出来的，所以它原本是跟教友都是一样的生活方式那它经由这个教友当中的一个生活中被天主拣选出来，使它来担任这个服务性的工作在神职上。所以不管是神父或是修女的这个圣召都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人当中去选拔出来所以首先是看他本身有没有被天主召教，那第二个就是他有没有这个意愿，他有没有这个意愿说我愿意回答天主这份召教去当神父或是修女那有的人可能天主召教了他，可是他说哎呀，当神父当修女要牺牲要奉献那要丢掉这个丢掉那个不能交男女朋友，
对，然后也不能做这也不能做那其实他的限制蛮多的
对他们会看到的只是这个部分，但是他并没有看到说天主召教这是一个天主的爱的给予，天主爱我们他特别从人群当中拣选我们出来，让我们从事这方面的服务工作所以这是他本身一个爱的举动。那一般人我们就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放弃就会害怕等等，那我们就好像失去了这个天主这份召唤
那这个有没有年龄的限制
一般的话，在目前我们都希望是在30岁以前吧，因为还要经过神哲学院这个陶程，还要经过这个灵修年等等神修年、
嗯、
那这个时间蛮长的、哦、至少要大概
7-8年、
哎、差不多、嗯、
所以一个神父当他进入修院一直到他陶程完成，可以去一个堂口当一个啊，还不一定是本堂神父的时候，
嗯哼，
至少要经过7-8年的时间。
对对。
哦，那的确是非常长哦。不过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没有那个耐心啊。不过今天算一算，他和一般的孩子们上学的时间其实也差不多。
嗯哼，对。
只是他们可能接受的这个教育的内涵不同
啊。对。
嗯哼，那我们有一个朋友啊，他特别问到一个问题啊，他就问说，其实神父的陶程那么不容易啊，那当神父到了一个堂口之后呢，事实上他也跟一般的人生活在一起啊，跟他的教友生活在一起、
嗯、
那对于神父来说，像我自己的本堂神父就常常告诉我们说、
嗯、
要常常为神父祈祷啊、
嗯、
因为其实神父也很容易受到诱惑，因为外面的诱惑事实上是很多的啊。
对，
那我也想有一个朋友来请教我们，就是说神父跟教友之间究竟什么样的关系是比较正确的。
嗯哼，好，刚才我已经有提到了，神父本身也是从教友当中被天主选拔出来的、
嗯、
所以他事实上在他的生活里他已经很清楚知道教友的生活的一个状况。
嗯，
所以他被天主特别从人群当中精选出来，目的是让他学习了整个哲学神学以及神修的陶程之后，然后他再回到这个人群当中，就为这些人群服务，就是要把天主的这个信仰或是整个灵修或是整个圣经等等教会的这种宝贵的传承要带给这些人，跟他生活在一起这些人。所以他首先他必须要有这方面，就是灵修方面的这个内涵。
嗯，
因为有灵修方面的内涵的时候，他才可以教导他们，同时给予他们这方面的一个经验啊，使他们能够不断经由这灵修去跟天主慢慢的接近跟结合。神父在跟教友的关系中除了给予他们这个教会信仰的一个传承之外，灵修各方面的一个传承之外，他在跟教友的一个相处上就好像是兄弟姐妹的这种关系、
嗯、
所以一个神父在堂区中他并不只是一个领导者，他还是一个陪伴者跟一个教育者、
嗯、
同时他要从就是教友的身上去学习到聆听，去了解他们内心当中需要的是什么，能够适时的针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这方面的一个咨询，这方面的教育或是这方面的一个陪伴等等。所以事实上整个神父跟教友的关系事实上就是一个家庭家人的这种关系、
嗯、
所以他怎么透过这个家庭这个所有成员，他们看到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困难，而给予他们这方面的协助跟帮助。所以我想在与他们的关系并不是所谓的一个领导者或被领导者、
嗯、
而他们的是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而是神父他的一个主要的工作是把耶稣放在我们的当
中。
对，那耶稣才是这个头，那他只是一个耶稣旁边的一个服务员，一个助手，然后把这些人带到耶稣那里去，那也把耶稣带到这个教友的当中。所以他的一个角色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堂区当中那个彼此之间那种关系上，就是彼此去聆听啊，我们聆听天主的一个旨意在我们的堂区应该要怎么去做，怎么样去能够把他的道去传出来，我想我们是共同去分辨的。那透过这个神父的一个教导或者神父的一个领导，从这当中去找到天主的一个身影，我想面对这样的一种关系上，整个堂区的一个建设，不管是在进步方面或者在各方面的发展方面，才会比较顺畅，比较顺利。
听众朋友，不管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安神父是考不倒的，所以呢也欢迎您随时来信告诉我们您想要知道的事情。我们下次再见喽。